万丈高楼平地起，牢靠与否看地基。袁泽善、陈恩惠陪伴您，为灵命的根基加油打气。欢迎收听登峰造极。主内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我是袁泽善牧师，
我是陈恩惠，欢迎您和我们共度这一刻中的登峰造极。
是，在这一刻中呢，我们已经在查考大卫王，今天呢 是进入到第三段啊，第三次的来谈大卫了。
是，
那么大卫呢，在过去他从小有良好的这个成长环境，也是被神所塑造，到了这个成长被高立以后呢，哎，还没有做王之前，还被这个扫罗王追杀
、啊，
一路这样子的呼求啊，但也看到很多精彩的这个诗篇呢，都在那时候完成的。
对呀、啊，对呀、啊，而且从这个他的整个逃难过程当中哈、哦，真是看见他是一个很聪明的人。不管他装疯卖傻啦，不管他率领军队啦，真的是一个很好的领袖啊，很会作战，也很会写诗词。他真的在整个的逃难过程当中，他倚靠神，所以他的生命是越来越成熟。
没错，而且他非常具有组织能力，
对、啊、
把一些散兵游勇啊，这些流浪者 啊招聚起来，就成为很强大的军队了、啊、
对对对。
那么也看得出来，他具有一个领袖的特质。
是
更重要的就是我们上回提到，他有机会杀扫罗王，却不下手，因为这个知道大卫知道，这要交在神的手里，不可以自己来做这件事情。
对
啊，
这个也看到
他的时间表。
对呀、啊，也看到他的气度啊、我觉得他在这个地方真的是。有一个领袖的那种气度，而不是那么小家子气，找到机会就赶快报复啊、他真的是在等候敬畏神，是一个值得钦佩的一个王哈。在那时候其实他已经还没有在耶路撒冷登基，他在希伯伦的时候，但是他真的就一直在生命里面被熬炼，越来越加的成熟。
那我们今天就来谈他正式做君王了。事实上有七年的时间呢，他在地区性做王，因为整个的大环境来看的话，是以扫罗作为一个统治者。可是后来扫罗也搞不清楚他自己在干什么，整天在追杀大卫，也不好好管国家大事啊。
是。
那么甚至呢，在这个对真正的犹太人、以色列人的这个敌军的征战当中呢，后来这个扫罗王征战。这个阵亡了，
是
啊，之后呢，大卫就正式在耶路撒冷登基做王，
啊，
那这当中呢，我们看到，当大卫做王的那一刻呢，他所表达的就是，当然做一个君王，他要建造他的王宫，
对呀、
可是我们也发觉了，在这样一个绝对的权力、绝对的腐蚀当中啊，他还是想到要为上帝要建造圣殿，
对他住在舒服的王宫当中的时候，他就想到说，哎，这个约柜在。幔子里面没有放在一个华丽的宫殿当中，好像是一个不大相称的，因为那是神的宝座，怎么可以放在幔子里面，而他自己却住在那么华丽的一个王宫当中啊？
上帝在住帐篷，他住大房子，
对对对，
这怎么说得过去呢？
对，这个时候可以看得出来，大卫他真的是常常思想神的事。如果他不想神的事，他就不会想到这些了，他就觉得自己每天还吃饱喝足就好了。但是他真的在王宫当中享受的时候，他还是在思想神到底要怎么样来为神做一些事情。
没错，那么当然对于一些大卫生平熟识的或者清楚的肢体们弟兄姊妹就会想到，大卫在这个时候也是做了不好的事情、那我们已经讨论过失败的部分了哈。
是是是，
那我们主要这几次呢，我们要谈的是他在成就上面来讲，或是这个讨神喜悦的方面来讲所做的。那么就建造王宫以后，他要为神预备圣殿呢，这一个心智上面来看，他是顾念神的家。
对，而且在这个地方哈，我真是看见他的神面前，他一样等候的。他并不是说
我要
做就
盖
就盖这样的，对对对对，
尊重上帝。
是是是，所以当先知来告诉他说，哎，神不要你为他建殿，而是要让你的孩子来为他建殿的时候，大卫没有说，哎，怎么这样子呢？我一定要盖一个教堂。哎，这个是常常我在。
这是现在传道人的想法，当时大卫不会盖礼拜堂的，
所以
他就为上帝建造房子，这是大卫很觉得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回应。
对对对，但是真的好像是表达他对神的爱啊。那当然现在很多的传道人是想说在他一生当中一定要建一间漂亮的教堂，好像是他一生的功绩一样哈。
这个所以我们要等候神的旨意哈，不是我想要做就做了。
对。那当大卫他听到先知跟他说上帝不要你建殿的，但是上帝要为你建立家室，他并没有就说好吧，那算了，既然上帝不要我建殿，那我就不管了。
倒并没有这样子，他反而预备各样的材料。
对呀，而且预备上好的材料，他知道他可以先做准备，让他的儿子以后可以为神盖一件很华丽的能够让神住的一个圣殿，
是尊荣神荣耀的一个圣所。
对呀，
好，所以这些材料呢他都预备了包括他自己王公府库个人的捐献在里面
对呀，
他这个王不是说大家通捐钱出来，我过我的快乐的日子，过我的丰富的日子，他自己也摆上更重要是他甚至包括设立诗班这些各个不同的服侍神的这些安排这些侍奉人员看得出来，即使圣殿还没有建，但是他看重神家中就神殿里面的各样的侍奉。
对，我自己会比较思想到就是说我们很多时候没有办法有这么大的气度就是为别人预备一些材料，让别人好像以后名声是建立在别人身上，他做了一件很大的别人做一件很大的事情，是我在后面做幕后的做预备的。那大卫在这件事情上面他就甘心乐意来预备这些材料，然后让他的儿子能够来为神建一个圣殿。所以在这个时候我觉得我们要提醒自己不要把自己看得太过重，凡事都要我来做，或是凡事都要让我自己有那个名我才要去做这件事情。
是，我已经听得出陈恩惠姊妹的弦外之音这也是提醒我们传道人，确实有些时候不一定是传道人，但是在教会里面我们做头羊的或是带领的常常想说我们扩张神的疆界嘛这个把教会建得更大，不管是人数的增加或者礼拜堂的改建这都是好像是这功成名就的事情。
是，
那么在有生之年如果完成了都把这个荣耀会归给某某人的啦但是如果你先只准备好这个基础，让下一个接班人或是来接替做的人呢完成的话，那这个可能在某一个程度上面功成名就会归给某人另外一个人。
对呀，对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往往我们在为别人准备的时候是不是也能够像大卫这个情况，然后我们也会说那大卫不管怎么样也是为他儿子做可是我想在属灵的国度上面来看的话，你还是有一些属灵的晚辈后辈要提携的。
是啊，
那么怎么讲，如果自己完成其实不是也是自己的一种成就吗？可是我们看到大卫他在这一方面愿意顺服神。
对，我觉得这个是最美的，他愿意顺服神，而且他甘心乐意来预备。但在这过程里面，当然刚才袁牧师你说他可能为他儿子觉得那个还是他们家的但是我从过去我们一直在研究探讨大卫的生平的时候，我觉得他真的是为了要成全向神的一个心愿他向神愿意为神建这个圣殿是为了向神献上他的感恩的，他不是要来炫耀他自己的，
没错，所以是按着神的心意来做。
对，
否则他就按着自己的意思做。
对对对，
所以他这个心愿是很健康很正确的。
对，
好，接下来我们就来听一首诗歌，歌名就叫做心愿。
主啊，我愿奉献我自己，主啊，我愿永远服侍你，
敬礼，
愿为主，
愿为主 您或许可以数算一棵树结有多少果子，却无法估计一粒果子蕴藏几棵树。任何平凡软弱的人，在基督里都拥有无限的希望。原则善，陈恩惠陪您为灵命打造亮丽的未来。欢迎继续收听《登峰造极》。
陈慧啊，
是
我们查考大卫的时候，你就发现啊，他真的是看重神的心意。
对呀、啊，我真的觉得他是一个很特别的人啊。他从年幼的这个属灵教育教育的非常好啊。他不仅仅是我们刚才提到说他愿意为神建立这个。殿的心愿是为了要荣耀神的名，而不是为他自己。
嗯，
我后来发现，哎，这个扫罗王追他追到这种程度，扫罗王被杀死的时候，他应该放鞭炮的，结果他不是，哎，他竟然哀哭，他为什么要这么伤心呢？哎，按照圣经记载，我觉得大卫真的是怜悯
性情中人，
对，性情中人，而且他看见扫罗被优秀的那一面。他当时候是在战场上死掉的嘛、
嗯、
他是为了百姓去征战，
对，
所以扫罗事实上是死得其所啊、
嗯、
所以不是在宴乐当中什么中风啊然后、
哦、
享受死的、
嗯、
所以大卫看到这一点，他一直很尊重这一位神的受膏者。
嗯，不过在这同时，因为扫罗是跟约拿丹一起作战阵亡的，
是是。
那么大卫另外还顾及跟约拿丹的这个交情，
对对对，那当然，
因为他跟这个扫罗王的儿子这个皇太子啊，他关系是挺好的啊，他们互相这个彼此是这个赏识对方的。所以我想，一来当这个扫罗是君王，是神所高立的以色列的一个具有领导性或指标性的人物，
嗯哼，
现在死了。啊，当然他是取而代替他的，可是最起码这个在这个整个国家来讲的话，是一个领导者的阵亡。
对
啊，再加上他自己这个交心的这个约拿丹也同时阵亡，
是
对他来讲是确实性情中人，也是悲从中来。
对呀、
那很多时候我们在面对这个生活当中的一个困境也好，或者是说我们成长的环境里面看到一些原来抵挡我们的或者是对我们不友善的人，如果他遭遇到不幸的时候，我们是不是也能够像大卫这样子一个宽容的一个心？
对、
我想这也是大卫得胜的部分。
对，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就会好像巴不得他早点早点遇到苦难，
死无葬身之地啊，这恶毒的话都会出来的。
是是是、但是从大卫身上我就看到他真的是一个性情中人，他会为这个扫罗王啦、约拿丹这样的哭泣，这样的哀伤哈、那从我看诗篇里面他常常是写的他哭得很伤心哈、所以他是一个非常有感情的人。
是。从一个成功者或得胜者立场来看的话，大卫是性情中人，所以也是跟我们一样是有血有肉的人。
对对对，
不要把他神化了，变成大卫是非常神圣的。但是就看得出来，一个侍奉神的人就是这样一个性情一个自然表达的。
对对对，应该是活在人群当中的人。
嗯，好，所以呢，因此呢，大卫有他成功的一面，我们也可以像大卫一样的成功。很快的时间要接近尾声了，要在这跟您说再会了。我是袁哲善牧师，
我是陈恩惠。
愿神赐您平安喜乐。